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6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德国法轮大法修炼者的文章，题目是修去妒忌心等执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8月9日。我是人们通常说的三分制小孩，我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因此从孩童时代起，我就觉得自己时常处于劣势。特别的，那时我就嫉妒我的弟弟，而这种妒忌心又因为我的祖母的行为而被加强，她总是偏袒男孩而忽视女孩。在我修炼之前，我没有意识到我的这种妒忌，并且认为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不会再有妒忌，所以这种妒忌心被隐藏起来，甚至不自觉中成为了我的一种性格，我甚至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存在妒忌心。转法轮里有一段讲妒忌心的问题，这一章节我阅读过无数遍了，我一直认为这并不是一个我需要担心的问题，并且确信自己没有妒忌。只有当我有一次在读转法轮时，把 jealousy 妒忌读成 envy 羡慕时，我才开始发觉自己和妒忌心之间的一些联系，我才想起了我的孩童时代。然而我还固执地认为我已经没有妒忌了，因为我已经修炼法轮大法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都没有意识到我的妒忌心，直到我遇到了一场很大的心性考验。在我的办公室里面只有很少的几个人，包括我的上司、一位同事和我。当和我相处得很好的同事搬去了另一个城市后，我的上司雇了一个新的职员。突然之间，似乎我做的一切事情都出了问题，我的上司将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我。无论我怎么解释并且告诉他那个出问题的任务我并没有参与，他仍然对我刻薄，他贬低我而不是听我解释。然而当我的同事出现时，他却表现出开心。我并没有在法上衡量这件事情，而是认为我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在这件事发生的过程中，我没有意识到我那颗隐藏很深的妒忌心又开始出现了。在修炼的过程中，许多执着心都会浮现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去掉它们。可是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一点，我陷在了自己的感受之中，直到当我去工作时，我的心开始不规律地跳动，我的胃也感到疼痛。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想要摆脱这个局面，逃离。事实上，我明白一个修炼人面对心性考验时是不会去逃避的，但是我太执迷于我自己的感受，在那一刻我忘记了向内找， 并且表现得不像修炼人了。因此我开始寻找另一份工作。在那之前我只接受短期的工作合约，可是不久之后管理层给了我永久的职位，尽管那时我只想离开。我终于明白，修炼的机会是事先就安排好的，这样我可以意识到我是在妒忌，然后去掉它。除此之外，我发现我还有求名的心。现在我已经可以应对那个局面了，但是我还没有去除掉我的妒忌心。不过我的执着心不再是隐藏起来的，我可以意识到它们了。这确实就是修炼的过程，感觉上就像从迷局终于出现了光亮。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以在今后练功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磨难，没有这些磨难你怎么修啊？大家都是你好我也好，没有利益上的冲突，没有人心的干扰，你坐在那儿心性就提高上来了，那是不行的。人得在实践中真正的去磨练自己，才能够提高上来。因为要想不再动气，一个人需要经历一些困难考验，同时这样的考验总是不长时间就会出现。有另一个人在我的背后说我的坏话，并且说了许多不真的传言，因此我不认识的人开始讨厌并排斥我，这让我很困扰。我感到在这种情况下很痛苦，我对那个人产生了许多愤怒之情，并且我的心感到沉重，我无法释怀我的怒气，越来越生气。又一次，我忘记了向内招，我没有意识到这个情况是安排好的，让我可以找到自己的执着，并且提高心性。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不但不要和他一样去争去斗，你心里头还不能恨他，真的不能恨他。你一恨他，你不就动了气吗？你就没做到人。我们讲真善人，你的善就更无从有了，所以你不能跟他一样的，你真的不能生他的气。别看他把你搞得上下很臭，抬不起头来，你不但不能生他的气，你心里头还得谢谢他，真得谢谢他。最近当这个人又写了一个很刻薄的，有很多扭曲了事实的内容的邮件给我时，我不再像以前一样为自己辩解。相反的，当查看邮件时，我的内心依旧平静。而他写的什么已经不能再使我困扰了，我已经可以放下困扰了我很久的，让我感到心很沉重的愤怒之情了。我感到轻松，就好像飘在云上一样，没有什么可以再让我感到沮丧的。突然之间，我感到内心生出了对他的善意，并且从内心深处感谢他。尽管我以前读过很多次转法轮中的章节失与得以及业力的转化，我花了非常久的时间才明白师父说的，不仅是在思想中，而且是在内心的深处。其他的修炼人也曾告诉我，我应该放弃这个心或那个心，并不是我不明白这些，而是要想像关掉收音机一样，关掉一个人的感受和想法是不可能的，需要有困难的考验，去让一个人意识到他的执着，从而去掉他们。我并不相信我已经放下了一切执着心，但是现在我知道怎样去找执着心了。我的心一动，我就会马上向内找我需要去掉的执着心。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正实法也是修炼，修炼的过程就是不断地认识自己的不足，从而去掉不足的过程。只是许多最根本的执着认识得越早越好，认识到了本身就是提高，能够去掉它或者克服它削弱它，最后完全去掉，这个过程就是在不断地提高，也是生命的根本转变。 我的道路不平坦，并且是痛苦的，但是任何我遇到或会遇到的事，都是为了在修炼的路上帮助我的。谢谢师父。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学法和背法的一点修炼体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8月14号。作为大法弟子，我们都知道学法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学法的意义，怎样能更好的学好法，每个人的认识也不完全一样。我整理了一下自己对于学法的理解，与同修们切磋。一，对学法的意义的理解。学法让我理解到不同层次的法的标准、要求和如何去修。比如说，把妒忌心理解为看到别人比自己好就不高兴，那是常人这个层次的妒忌心的一种表现而已。妒忌心的其他表现形式自己都意识不到，在修炼过程中要去它就难得多了。当然，不是意识不到它就修不掉它，法中会让我更清楚地知道不同层次的执着或观念的表现，那样修取它会更快。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是有针对性的，真正的指出那颗心，去那颗心，那么修得就非常快。真正的在学法中认识到更高层次的法的标准和要求，用它来指导我修炼。学法也能让我明白不同层次去执着心的法，如舍、悟等等。师父在《红银童话》中告诉我们，精修其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我一直在班上给大家讲法，大家的心性也在一直发生着变化。我理解，学法过程的本身就能提高修炼人的心性，改变头脑中的不符合法的思想和观念。修炼初期，我认识到学法可以指导修炼，后来认识到其实就是这个指导，也不仅仅是一个修炼的方法或标准的指导。在学法的过程中，我有时候会感受到自己的不好的心结慢慢被法化解掉，有时候正念升起来，有时候突然一句法的内涵一下子完全解开或部分解开我心中的执着，或打开和扩展我的心等，就是学法本身也能提高心性。还有学法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学法时各种心杂念冒出来，抵制它，集中注意力在学法上，就在修取这些冒出来的心和杂念。另外，学法中装进大脑的是法，当法在大脑中比重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不就越来越同化于这个法了吗？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我经常讲一句话，我说我把所有能够使你们修炼提高，在修炼中能得到的东西都压进这部法里面去了。你们虽然在不同境界中，但是都不能够真正理解我说的话有多大的分量。你只要去修，你什么都会得到。但是你们知道吗？你们所得到的那里融入了我多少东西在里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以致带动学员本体与功的演化与提高这种实质的变化。学法的过程中也在解决我修炼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还有本体与功的演化过程。师父在《经济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坚定正念。法中展现的法理和法的宏大也在不断地提高我的悟性和坚定正念。初期学大法时，我完全把大法当作一般的气功在学，学法也很少，而且对师父讲法出现很多疑惑，也有一些不认同的地方。但是我喜欢练静功，所以虽然学法不精进，但一直没放弃。回想那时候，我的悟性真的是太低了，甚至静功中看到手上捧着的神奇物质还认为是幻觉。直到一次学法时，师父反复点化，我才松动了那个顽固的无神论。学法的心态变了，不再用自己在人世间学到的知识、观念、眼光去学法。 原来学法中遇到的困惑、疑问，一个个的在学法中被解开，又不断的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在学法中或其他时间突然就豁然开朗。那个时候一个星期平均五到两次，心性的提高自己都能明确的感受到，师父也让我感受到一点点那个层次提高的相应的状态。我只能说，那个层次提高的速度是我不敢想象的，甚至这个修炼速度有多快都不敢跟同修交流，说出来会惊世骇俗。还记得曾经有人说，我们练功点有人三花聚顶了，好像三花聚顶修得很好了。我听了心里轻轻的一笑，大法大到我们不可想象的地步。之后悟得没有那么频繁了，但是奠定了我喜欢学法的基础。认识到法的伟大，法中悟道的理，让我的悟性不断提高。在我以后的修炼过程中，遇到对法不坚定甚至怀疑思想出现的时候，我就回想自己一步步走过来的路和悟道的法理，那些不坚定或怀疑就烟消云散了。能让我坚定的不是那些曾经的体验，不管那个体验有多强烈或看到了什么，也不管看到的东西有多清晰，这些都不是我能坚定修大法的基础。能让我对大法坚定的和充满信心的是大法的法理和大法的伟大。学法改变我看事物的眼光和心态，我不再那么投入地站在常人角度去看人、事和物。例如，天体的宏大让我能更好地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命历史的久远让我能用历史轮回的眼光和心态看待身边的人和事。师父讲的法，我学了之后，知道了是一回事，明白了，接受了，又完全是另外一个境界。法能让我有不同的看待万事万物的眼光和心态。在正法修炼中，学法还启迪我讲真相的方法、思路和心态。我简要的交流一下。学法中，师父的法解开了我的心结，打开了我的思维，增强了我的善念等。师父是怎样解开我的心结的？我就用在法中悟道的理去解开常人的心结，引导常人生命中对善和美好的向往，在正与邪的选择站在正的一面，用自己在法中悟道的，例如师父在转法轮论语中讲的真正的善与恶，万事万物，顺着常人的执着等的理解对待那些迷在乱世和谎言中的曾经的主和王，不计较甚至根本就不去体会他们的那些脏，只体察他们的心结和帮助他们打开这些心结。在法中锤炼的坚强的意志让我能坚持下去，在坚持讲真相的过程中，同时也在进一步加强修炼人的意志力。在讲真相中，在遇到各种人、各种新的冲击和考验中锤炼自己、熔炼自己，心性和心态都在实践中不知不觉提高上来。用这样提高了的心性和心态再来学法，法中就不断地展现更高的法理。在救度众生中修自己，这是我理解的正法修炼。我现在理解到，转法轮同样也包含了怎样去讲真相的法。二，对于怎样学好法的几点体会。我理解到，学法时那个心很重要，注意力要集中，排除杂念。在学法的时候，头脑中反映出杂念是难免的，关键是杂念出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对待自己的主意时，不能够随着杂念胡思乱想，精神集中在学法上。我把这个排除杂念的过程本身也当作是一种修心的过程。师父在经济要旨学法中说，要想学好大法，只有不抱有任何目的去学才对。我理解到，学法的时候是要放下一切有为的思想，不要带有任何有求之心。我学法不用人的大脑去思考大法更深的内涵，只要知道读的文字表面意思就行了。那个更高的法理是师父点给我的，信师信法，自己只管去学、去修、去做，该得的时候就会得，不带目的心去学，这也是信师信法的一种表现。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类固有的旧观念形成一套工作思维方法后，很难接受新的认识，真理出现了也不敢去接受它，本能的产生一种排斥。我理解到学法的时候，尽量放下自己思想中所有的各种观念，空出自己的头脑来接受大法，不用自己的观念或经验来理解大法。还有，不是自己想怎样做，然后在学法时到法中找依据，而是放下心，在学法中悟到该怎样做就怎样做。这个顺序不能倒过来，否则我感觉是对法不敬，严重的甚至会导致邪悟。其实学法的时候，我个人体会是，读得快或慢，声音大还是小，是否双盘，是否双手捧着书，甚至有人说什么字字入心，我都不看重，因为我没有看到法中有这样的说法。我应该怎么做，只有唯一的一个标准，那就是师父的法。在法中自己理解到或者悟到什么，那都是用来要求自己的。如果和同修交流，那也仅是交流而已，我不能要求别人按自己的理解去做。从师父的法中理解到，学法要静心，注意力集中，不带有目的，放下观念，要通读，要多学。当然，我体会到，如果能把转法轮背下来，用背法来学法，那样会更好。三，背法的意义的心得体会。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一个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你装进的法就同化了法，你装进了土，那就是土。我认识到，背法的记忆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物质，在另外空间中，它是真实存在的物质。在转法轮开光中，我理解到，人的意念发出来的思想是一种大脑形态的东西，甚至那个东西还有思想，还能做一些事情。有一次，我在定中看到，在我前面落下来一大堆字，那个字一个个像中国古代的那个钥匙形状，心里不知道为什么，就知道那些都是我背下来的转法轮里面的字。一个人思想中法的记忆的物质越来越多，到最后密度也越来越大，那这个人在思想的深处往往也能把自己当做一个大法修炼人。我自己有个体会，背法状态好的时候，往往梦中大多能知道自己是修炼人，做的事情都不错，梦中考验就容易过，或者在梦中讲真相，或者接触一些美好的事物。背法状态特别好的时候，只要我大脑一闲下来，不需要用脑的时候，头脑中自动就开始背起法来，那时候心态也好，感受到融于法中的快乐。我养成了遇到什么事情或者听到别人说什么，自然而然就与师父的法对照的习惯。不管任何人任何事，只有师父的法才是衡量的唯一标准。修炼人的思想是清晰的，看待任何事情都与法对照，然后与自己思想中的想法对照，找出自己思想中不符合法的地方，而不在于当时那个事情该怎么做，或那个想法在人的道理上本身的对与错。时时与法对照，也避免出现别的学员说什么自己就跟着说，别人怎么做就照着做，这样盲目跟风的情况。背法加强了我的意志力，修炼人的意志力是很重要的。在背法过程中，那么大的背诵量，还有那么多师父重复讲的文字在书中不同的地方，还有会不断的遗忘，还要背得准确，不断减少背诵记忆中的错误。这个过程在不断挑战一个人的意志力，不断的坚持就在不断的加强意志力。背法能增加学法的时间，减少了思想处于常人状态的时间。我平时处于常人状态的时间是多于师父在经济要旨融于法中经文中讲的融于法中这样一种状态的时间。修炼状态差的时候，那种处于常人状态的时间就更多了。背法让我在做事，比如洗碗、坐地铁、走路，或者一觉醒来，但是还没有起床就开始背法。这些零碎的时间好像不多，但是如果会背法，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会觉得学法时间大大增加，同时也让自己更多时间处于学法的状态，减少处于常人的状态的时间。典型的一次是，我有一次走路，正背着法，对面走过来一个中国人，我不想中断背法，就随手递给他一份大法真相传单，没想到他主动要跟我说话，我就给他讲真相。他说的一句话我一直记得，他说，看你这么慈眉善目的，你说什么我都信。其实我倒没觉得我是慈眉善目的，那一定是我那时处于融于法中的状态带给他的感受吧。现在我打电话讲真相，遇到状态不好，除了查找导致状态不好的心性原因，我就会学一会儿法，然后就恢复了。背法让我一天学三讲，感觉很容易做到，同时更多时间处于好的状态。背法也能帮助我抑制和排除坏思想、杂念。当头脑中冒出杂念的时候，我用自己的主意识去排除它、抑制它。有时候能行，有时候也压不下去，或者很费劲儿才能压住一部分。有时候会导致感觉精神疲累。会背法之后，排除杂念就不那么难了。当杂念出来的时候，不用去抑制，直接就背法，那个杂念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背法更能注意到师父多次重复讲的法，因为每次重复的文字有所不同，所以要准确背诵需要比其他部分下更大的功夫。我也从中悟到，这些重复的部分往往就是有不同的法的内涵。比如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中，师父谈到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在《转法轮》中出现了三次，每次都是两个负责，而且都是在整个过程。对这部分法我悟到了两次，还有人的生命来源也是讲了三次，我也悟了两次。对于负责的悟决定了我做事的心态，那个理解负责一部分法的内涵之后，体现出来的负责是自然而然的，是自觉的状态，没有一点点的勉强。我理解可能是在一定层次范围内，这一部分被法同化了的状态吧。对于生命来源的悟，让我理解了为什么人间是反的理，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人类的苦难，怎样对待社会关系，人的那么多执着与什么相联系着。对这段法悟懂了一点点，就让我一下子看淡很多执着，而不是一个一个的去掉执着心。再说，对于看淡了之后的执着，再舍就相对不那么难了。四，怎样把转法轮背下来的几点体会。平时学法的基础很重要，如果平时通读学法的时候，我们能做到静心学法，经过多年学法，转法轮很多人已经通读几百遍了。在破海之前学法的同修，学法可能超过1000遍甚至2000遍了。所以通读转法轮已经朗朗上口，读得很顺，很流利了。往往别人读上一句，自己经常就能够接下一句了，这样背法就是很有基础了。如果通读还不流畅，那还是找找为什么通读那么多遍还不能流畅通读，这样会提高学法的效果。决心很重要，下了决心，定好每天背法的时间，每天背多少，不要给自己限定就那么一段或两段，你会越背越快。我和孩子都是3个月左右背下来整本转法轮，开始一天一段，后来一页，后来几页，正常是5-6页左右，大概一个中等长度的标题。背法毕竟是修炼中的事，真的发自内心的决心，可能就会有法的力量体现出来。不要太强调我记性不好，岁数大了等，那个记性不好的我不是真正的我。我的岁数大不大，要站在修炼人角度上看。当然肉身记忆力会有影响，所以多长时间能完成背法，我们只管尽力去背，背的过程就在提高。坚持也很重要，特别是背法完成一大半时，每天要背新的内容，又要复习，懈怠几天又会出现会背的又不那么清楚了，以前还会出现突然一大片背得不错的整体忘了一些。有时我的修炼本身状态也有波动，或出现什么事情忙一忙等等， 这些时候往往会出现一种强烈的无力感，不断有思想出现，算了，看着书通读也一样，很好啊。好在当初第一遍背法我是一气呵成的，在以后减少记忆错误的过程中，我背法也确实停了好多次，但是我等状态一好，马上又开始背法。终于等整本转法轮记忆错误少到一定量的时候，一下子就轻松了，而且越来越轻松，回头看看真的是很欣慰。还要不断的复习，每天背一些，同时每天复习一些，不断的循环。我看到很多同修背法，每天背一到两个自然段，不复习，等背到最后一页，前面背的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忘了很多了。我把背转法轮中的记忆错误专门记在一个本子上，哪一页第几行什么记忆错误写在本子上，每天专门抽时间复习记忆错误点。再有一个本子专门记忆书中重复讲的法，放在一起对照记忆。比如师父在转法轮中六处讲到不失者不得，三处讲到人的元神是不灭的等，专门针对的记，这样就慢慢可以做到记忆的错误越来越少。等固定位置的记忆错误差不多完成的时候，不同位置随机出现的记忆错误就会凸显出来。就像我们看着书读，有时也会读错，背法随机出现的错误更多。好在随机出现的错误纠正比固定错误容易多了，纠正随机出现的错误难在这个地方解决了，那个地方又出现了，实质上还是记忆不够准确，记忆不够牢。在纠正随机出现的错误过程中，对于整部法记忆的会更牢。我相信就是记忆的物质密度越来越大。就是到目前为止，我的记忆固定错误极少了，但加上随机出现的错误还有约100个，我也不气馁。而且我还相信倒背如流不是形容的说法，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达到。从法中我理解到，神认准的路一定会走下去，我就认定了目标，那么好，那么伟大的法我一定要背下来，更准确的背下来，让我的更多的各个不同层次的我都背下来，我会很幸福的，坚持背下去的。以上为个人学法背法体会，也只是我目前状态修炼过程中的认识，而且很多自己悟到的，我自己并不能完全做到。甚至有我学法初期悟到的法，到现在那么多年过去，在绝大部分时间我还是做不到能处于悟到的那个法要求的状态。开始准备写体会的时候，没想到写这么长，一整理没想到有那么多，算是一份学法的作业，写出体会与同修们交流，希望能得到同修们的指正。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交流文章，没有这颗心就没有这个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8月12日。我是1997年得到宝书转法轮的，觉得书里的内容很好，也很珍惜，但是不懂得这是佛法修炼，直到2011年我才真正的融入到大法中。在8年的实修中，我像个懵懂的孩子，在师父温暖的大手牵引下，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今天，每每想起，感恩的泪水就止不住地流。我和所有的同修一样，对恩师的感谢无以言表。下面，我把刚刚经历的一次过心性关的过程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我在机关工作， 因为在单位遇到聊得来的同事，我经常讲大法真相。单位里很多同事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功，明白真相的基本上都做了三退。年前发现一件让我很震惊的事，单位同事监视我，这让我无法接受。我想，他们既然知道大法是好的，是正的，怎么还会跟邪恶站在一边，参与迫害呢？而且平日里，我用法中修出来的慈悲善待他们，也得到了同事们普遍的认可，大家一致认为我为人善良友好，对我的评价也很好，他们怎么能接受邪恶的指使，迫害好人呢？我很想不通，怨恨心、争斗心全上来了，压也压不住。事情起于今年二月，单位组织协党党员观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我不是党员，无意中听说是播放污蔑大法的内容后，立即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旧势力的邪恶安排，解体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身边的同事看完录像后都不敢和我说话了，看都不敢看我一眼。我坐在办公室里，感觉到另外空间的邪恶蜂拥而至，平日里轻松快乐的办公室变得鸦雀无声，大家都显得很忙碌，我却觉得很压抑，好像呼吸都不顺畅了。自那天开始，我就加大密度对单位另外空间发正念解体邪恶。几天后，我发现一同事行为很特别，我上厕所，他上厕所，我不去食堂吃饭，他也不去，午休时我在办公室，他也在办公室，下班时我走后他才走。有朋友来找我，这个同事就问我，他是谁呀？我心想，你为什么要知道他是谁？但出于礼貌，每次都回答他了。工作中与来访的客人交谈，他就在我们周围一边打电话一边走来走去，还经常问这问那的，表现出很关心我的样子。总之，我到哪儿都能看到他如影随形。我静下心来细想想，他好像是在监视我，只有这种解释才能符合他种种怪异的行为。找到答案后，我的心就不平静了，怨恨心、争斗心，尤其是恐惧心、害怕心很严重，不时地冒出来搅乱我的心。紧接着我又发现最要好的同事也在盯着我，再后来又发现一个，再后来全办公室的人看我的眼神都不对了，经理瞅我也不对了，虽然很尊重我，却显出极不耐烦的样子。好像自从播放污蔑大法的录像后，我的工作环境全变了，大部分同事对我的态度都不一样了。平日很尊重我的人对我说话尖刻，其他人都平静地看着我的反应，好像他们是一伙的。他对我尖刻的表现是他们设计好了似的，而平日里相处一般的同事却对我出奇的友好，这友好关切的眼神背后总有一种让人不舒服的感觉。一瞬间好像自己被邪恶设计的圈套包围了，身边处处都是眼睛，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不自由了。我心中明白这是不对的，可就是绕不过弯来，也不断的学法发正念解体迫害，情况依然没有多大变化，心里很不稳，被带动着心神不宁的，很苦恼、焦虑、害怕，还有怨恨。怨恨的同时也可怜他们，你们参与迫害佛法是要遭恶报的，也许还会牵连到家人。我想，他们接近我为邪恶提供任何信息都是在害他们自己，我开始有意疏远他们，而他们却变着法的接近我，跟着我， 他们越这样，我越发地生出怨恨心。邪恶给了你们什么好处？你们这么不遗余力地监视我，提供一条信息能得多少利呀？还是邪恶承诺给你升职呢？我不断地向内找，怕心、恐惧心、虚荣心、面子心、怨恨心、争斗心，尤其是怕心和怨恨心比较大，还有一颗怕死的心，怎么去也去不掉，心中求师父开示，弟子到底哪里不对了，让旧势力操纵众生参与迫害。师父在红银二别哀中的法打入我的脑海中，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己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这不是给深陷牢狱的同修们看的吗？我想了一下，明白了，我这天天被监视着，不也跟在牢狱中一样吗？被邪恶监视着，身心都不自由了。我开始反复背这段法，怕心少了许多。我又找出许多师父讲的关于怕心的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学好法，去人心并不难》中讲，可是有没有怕心，却是修炼者人神之分的见证，是修炼者与常人的区别，是修炼者一定要面对的，也是修炼者要去掉的最大的人心。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讲，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你正念很足，旧势力是没有办法的。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你没有那个心呐，像风吹过一样，你根本就没感觉。有人说你要杀人放火，你听了之后太有意思了，这怎么可能，一笑了之，根本就不当回事，因为你没有那心，这话动不了你，没有那心碰不着你，你的心动了就说明你有，你的心里确实很不平，就说明这个东西还不小，那不该修吗？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如果你没这个心，坏人就不会出现，旧势力就不安排这个事，这明摆着吗？你没有这个心，他安排这个事干啥？他不等于多此一举，还被我抓住把柄收拾他了。通过学法背法，我悟到是自己的执着心招来了磨难，守住法去掉这些执着心，磨难也就消失了。向内找，怕心、虚荣心、面子心、怨恨心、争斗心、报复心，对同事的情，其中怕死的心最重，怕被不明真相的同事构陷，怕被非法抓捕、判刑、活摘器官，最后被迫害死。找到这些执着心，我就开始清除，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彻底清除这些执着心。结果是时好时坏的，反反复复的，这颗心备受煎熬。有一次，竟然半夜被恐惧惊醒，过完年不愿意上班，不想面对这邪恶的工作环境，不想面对这些曾经亲切如今却暗藏邪恶的面孔。我和几个同修切磋了此事，大家指出这一切都是假象，不承认它。同修们都不约而同地帮我发正念，家人同修告诉我，你是有能力的，你觉得是真的就是真的，你觉得是假的就是假的，就看你怎么想。同修还说，师父每时每刻都在身边，你还怕啥呀？通过学法，我明白这是假象，可同事的各种表现和用眼角偷窥的表情都是真实存在的呀。 怎么就是假的了？联想到同修过病夜关时，那是真的痛，真的难受。医院拍片时，那显出的病状是真实存在的。神奇的是，只要念一正，多严重的病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悟到这儿，内心已坚定地认识到，被监视是旧势力制造的假象。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是有针对性的，真正的指出那颗心，去那颗心，那么修的就非常快。我最大的执着心是怕死心，到明慧网上搜索去怕死的心，找到破除洗脑般的心得的文章，文章中详细的讲述了同修在邪恶的洗脑般中如何理智智慧的去怕心，正环境，正实法，救度众生的全过程。同修在洗脑班中不停地背法，不让邪恶表演的任何语言现象干扰自己的心，就是背法，背法，心中装满大法，邪恶无缝可钻。同时不断向内找，真正的直指人心，去人心。文章中讲，例如堂堂正正练功，整个过程就非常理智。一开始只能公开摆个打坐姿势，那就只摆个姿势，当心开始紧张时，就把腿放下来去怕心，针对怕心念，怕心死，怕心灭，反复念，反复灭，坦然后下一次就能摆到五分钟，心又慌了，那就再拿下来再灭心，灭一段时间后下一次能摆到十分钟，心慌后那就再停下来再继续灭，就这样一点点去心，一点点延长时间，从五分钟、十分钟到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再到一个小时，从睁眼练一会儿，闭眼练一会儿，再到闭眼练，最后到完全坦然美妙的打坐。从只练静功到动功全套，从一天练一遍到一天练两遍，即使对着全省监狱系统摄像头，也像在家练功一样的坦然心不动，等等，都是这样一点点去心，一点点延长，一点点扩展的。只要心性还不到位，就先不做，等心性到位了，再正式破人这一层。所以整个过程既理智又稳健又没难，就像水库涨水一样，整体整个外在身体动作与内在心理平稳提高，整体升华，一切水到渠成，风平浪静。借鉴同修的修炼方法，我开始不断地被师父的法怕死心冒出来，就在心里念，怕死心灭，怕被监视时在心里念，怕被同事监视的心灭，一直念到心坦然平稳了为止，再背法，心平静了许多。我不断向内找，还发现自己有看不上同事的心，原来我是用悟道的法理来衡量他们的言行了，那哪行，这是不对的。悟道的法理是修自己的，表面上很善，内心却瞧不起别人，他们明白的一面能认可我吗？还有怀疑心，把别人往坏处想的心，悟道这些我就不断的念，瞧不起别人的心灭，把别人往坏处想的心灭，直到内心坦然没有这颗心为止。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佛是善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那种慈悲是一种伟大的佛法的力量的体现。不管你再不好再坏的东西，像钢铁一样的东西，在佛法的慈悲威力面前都得融化掉。所以魔一见就害怕，它真的胆怯，它会化掉，会消失掉，绝不像人想象的。我悟道，我是在承认迫害的同时反迫害，怎么能行呢？ 而且同事都是被邪恶利用参与迫害的可怜的生命。我怨恨他们不等于跟邪恶是一伙的了。邪恶制造的假象就是想引起我的怨恨，让我以恶治恶，以此达到毁了我的同时又毁众生的目的，真是邪恶至极。我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用法中修出的慈悲善念解体众生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就是在全盘否定旧势力及其安排。我是修善的生命，怨恨和我没关系，我只会善。我身边的众生都是师父的亲人，也是我的有缘人，我必须对众生好，必须无私无我地用善心感化他们，让他们从我的一言一行中感受到大法弟子的纯真善良。此时慈悲心让我泪流不止。当我真心善待身边每一个可贵的生命，珍惜与同事们在一起的机缘时，一切全变了。同事经理对我比以前还好，真是没有这颗心就没有这个难。师父让弟子升起正念，并全盘否定了旧势力的迫害，过程中不但心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与升华，还解体了邪恶对我对众生的迫害，同时利用此事让我证实法救度众生。弟子感谢恩师的慈悲呵护，今后弟子要完全彻底的修去人心，修去自我，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只为证实师父的伟大，大法的伟大，让一切与我有缘的众生都能感受到大法的无限美好，抛弃邪党，拥有美好的未来。感恩师父给予弟子的一切，感谢同修们无私的帮助。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我越来越体悟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这也不只是挂在嘴上的，而是要融入自己的内心，时时事事要看透表面，深入到这个根本点上，那对自己的修炼提高真的是飞快，那一道道门就会为你打开，那一条条路就会为你延伸。因为说白了就是找自己修自己，其他的都是师父在做，那不就是听师父的话，信师信法吗？前两年我在身体过关的时候也体悟到了这一点。往往人在难中的时候不自觉的就有求快点过关的心，其实那是对过关时间的执着。再一个是对于苦难的对抗，那是对身体感受的执着。在法理上还会表现在从师父的法中找对自己有利的话来证明自己所悟是对的。当然这不是自己有意去做的，因为这是自身没修好的部分，旧宇宙生命属性的必然。其实问题就在这儿，如果主意识不强，还会动摇自己修炼的根本，动摇自己修炼的信心，造成过关失败。关过去了，回过头来一看明白了，那个想快点好的心，那个对于苦难对抗的心，恰恰是阻挡自己提高的原因之一，也给了旧势力钻空子的机会。就好像是我们自己把那个病按住不让师父给治一样，而人的表面还在那儿求师父呢。如果能够看到真相，也许自己都会觉得好笑。其实就守住修自己的一念，遇到什么事都当成好事，该好的时候自然就会好，该我承受我就承受，不去想其他的，其他的都交给师父，很可能那一难一步就跨过去了。站在法上说，那就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文章关于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体悟。传统文化中对家庭伦理秩序有着十分规范的描述，
把人伦秩序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认为家庭中每个人的角色都有着各自的位置和应承担的责任。孝敬父母是儿女做人的基本操守。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都没有体谅与关怀，对自己的孩子都没有爱护与赡养的担当，就不是个好人。当下有多少儿女结婚要父母资助，生了孩子要父母带，一个不够还要再生二胎，自己被欲望控制着，一味的挣钱，追求时髦现代的生活，理所当然的享受所谓年轻人的快乐生活。很多父母被亲情和潮流裹挟着，只能忍受。作为大法弟子，首先要摆正自己生命的位置。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不仅不能随波逐流，我们还要有节制世下流，选自红银二普照这样的担当。很多同修身体有病才走入修炼，师父给延续的生命只能在大法修炼中精进始修，一旦被亲情所累放松修炼，就会被邪魔拖走。大法弟子只有把自己融于法中，在法中归正自己做人的正道，才是对家庭对孩子最大的慈悲。做父母的看着自己的孩子被邪恶的欲望控制着堕落下去，才是做父母的最大的悲哀。把大法放在自己生命最重要的位置，把修炼救人讲真相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对儿女的事有所为有所不为，用大法的智慧归正人心，才是家庭和睦的最关键的事，一定要做好。量力而行的资助没有错，对儿女满足自己欲望的要求婉言拒绝，只有归正我们自己，才能归正一个家庭应有的秩序，才能让我们亲人在大法中获得永久的幸福。选自文章《在家庭中摆放好自己的位置》。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过，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宇宙的旧理也是不允许的，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就是大家尽量的走正。所以旧势力为了能找到借口实施迫害，会想尽办法操控利用公检法人员、看守所管教、犯人强加给我们这个事，要给你判几年刑的概念。只要我们在思想中承认了这个概念，或自己顺着他们的思维想，我这些资料、光盘等按邪党的法律得判几年。当我们分不清那些思想不是自己，顺着邪恶的迫害思维想问题时，那么旧势力就得逞了，就等于是我们承认和接受了旧势力通过公检法、管教、犯人强加给我们的迫害。这时旧势力就堂而皇之地操纵恶人判你了。以刑事拘留为例，当我们被旧势力操控的警察绑架关押到看守所的那一天开始，旧势力就是要对我们实施步步为牢的迫害。怎么个步步为牢呢？旧势力会操纵办案警察、看守所管教和身边犯人、检察院、法院，给你灌输他们对你目前处境和以后判刑结果的认识。办案警察说，你这些东西少说也得判你几年，态度好能少判几年。看守所犯人说，你们法轮功判刑都是3年打底等等。听到犯人嘴里说出的这些话的时候，我在心里不承认，随时发正念，否定对我判长刑3年以上刑期的迫害。因为当时的我认为判1年半载的还能承受得住。过不久，刑事犯人就对我说，你这个事不算啥，也就判你1年半2年的。这时我知道旧势力对我判长刑的迫害解体了，我在心里依然不承认，并发正念彻底否定解体对我判短刑的迫害，长短刑都不承认。法官来到看守所见我时，我对法官说，掐期判吧，按照现在关押的几个月时间判。开庭时，在我不写三书的情况下，对我掐期判了几个月就放回家了，这在该看守所的历史上都是从来没有的事。我认识的一位同修 H 协当法院已开完庭一段时间，律师到看守所会见同修 H， 告诉他，你们开庭结果出来了，你和其他两位同修都被判了3-4年。同修 H 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律师说，我都到法院看到你们的判决书了，还有啥不可能的。同修 H 回到看守所， 犯人问他，他就说判他三四年他不接受，根本不可能的事。犯人就问他，那判你三四年你接受不了，那判你多长时间你能接受得了啊？同学 H 想了想说，判我一年半吧，我还能接受。结果审判结果下来时，同学 H 真的被判了一年半。选自文章《被绑架后如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2014年，本地报纸出现一次诽谤大法的文章，我看到报纸后，记住编辑的名字叫某某，装着各种真相资料就去了报社，没费劲儿就找到了这名编辑。我认真地讲了真相，他很接受，把团队都退了，并且连连说道，谢谢大姨告诉了我这么多天机，以后不会再出现这种文章了。2016年，本市晚报出现诽谤大法的内容，同修把报纸给我后，我马上找到这篇文章的编辑，一上班我就带上写好的真相信、真相小册子、九瓶共产党书就去了报社。门卫问我找谁，我说找某某编辑，我是他的读者。门卫打电话到他办公室，同事说他不在，我等了一个多小时他也没回来。下午我又去报社，还是没见到他。回家后我向内找自己，用了人心对待这次面对面讲真相。第二天我又去了报社，门卫说你今天来的巧，他刚上班，我帮你叫他。我在大厅等着，一会儿下来一个年轻人，笑着问我，大姨你找我？我请他坐下，说你是某编辑吧，我很爱看你的栏目，但是这次你刊登的诽谤大法的文章对你很不好，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我说了很多，他也尽心听着，还提出几个问题。最后他不但三退了，还说要把那一袋资料好好看一下，也带回家让父母看看，并问我什么学历，说得句句在理，并表示以后一定会注意，不再发表这类文章。选自文章《愿有缘人都能获得大法恩泽》。整个社会都是修炼场所，我走到哪里，师父法身都会点化我去找那些不精进的同修，帮助他们要精进起来。一次听说当地有一对夫妻因怕心不练了，开麻将馆了。我得知不是偶然，我就找他们去了。他们只顾玩，没人理我，我也不走，等他们玩好了再搭话。第二天接着去见面就好多了。等人走了，我就跟这夫妻俩沟通了解情况，得知他俩书还保留着，那就是希望。我就问你们得大法的好处没有，他们说得到了，难的是肝硬化都练好了，因怕打压不练了。我说多可惜，你们得好处了，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了呢？中共不让你练了，你就不练了？你得了病，中共会管你们吗？你们是给中共练的吗？怕啥？没过几天，那男的真犯老毛病了，不能动了，快死了。女的没招来找我，我说学法多学法，我没去他家，就是想看看他是否真心回转。那男的怕死，让女人连背带扶来到我家，动真格要学了。我让他躺在床上，他不好意思就靠床边坐在地上，相当难过了。从学法重要性交流，我反复嘱咐他俩回去多看书学法，他们做到了，是真心走回来了。不久男通修病就好了。一路走来到现在，我还在找那些昔日同修为他们着急，师父默默付出承受着，不断的延长时间，就是不能落下一个弟子。选自文章《风雨天地行》，师父看护我。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